我们心所追求的乃是神自己。历世历代所有这样子活在神面前的人，都要说这是一个何等大的喜乐，这也是一个何等大的荣耀。万事万物都在改变，我们的神永远不改变。并且他所赐给我们的永远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。神，我们所认识的神，是我们可以经历的。而且神自己亲口对我们说，他离我们实在是不远，是不是弟兄姊妹们？他离我们实在不远，他在哪里？他就在我们的口里，他就在我们的心中，他实在离我们不远。这样子的主，这样子的神，实在是我们极其宝贵的，也实在是说他配得我们全心全力来追求他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先来读几处的经节，也列在大家的节目单上面。我们先来读耶利米书第十五章第十六节，请我们一起来读。耶和华万军之神啊，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，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，因我是称为你名下的人。哇，这一节圣经太好了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在地上我们每一天都吃，在这里先知说他的食物呢跟平常的人不一样，因为他得着了耶和华的话语就当作食物吃了。我们吃地上的食物是叫我们的肚腹饱足，但是吃了神所赐给我们的食物怎么样呢？我们的心中就欢喜快乐。到底哪一个比较重要？弟兄姊妹们，你自己去做个选择好了。我们再读第二段的圣经，箴言第三章第五节第六节，要专心仰赖耶和华，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，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，他必指引你的路。神赐给我们神赐给我们言语，乃是要叫我们得着而且吃了。这个言语是什么呢？这个言语就说要在一切的事上来依靠他，在一切的事上认定他。当我们这样领受了，当我们这样吃的时候，他就给我们一个应许，他一定要在一切的事上指引我们。但是我们怎么在一切的事上认定他呢？怎么来学习呢？请我们读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六节第七节，当一无挂虑，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，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。在箴言书说到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主，那到了腓立比书的时候，保罗就说到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我们所要的告诉神。神怎么在一切的事上指明他的路呢？他说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。最后我们拿主耶稣的榜样摆在我们的面前，请我们读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到三十节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，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，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。在这里主耶稣说到两种的安息，第一种的安息是神所赐给我们的安息， 第二个安息乃是让这个安息在我们心中做主，我们就可以享受这个安息。弟兄姊妹们，这是两种完全不一样的事情。今天或许在你的 account 里面你有10000块钱，但是你可能过着是1块钱的生活。有并不代表我们能够来享受。主赐给我们安息，不是说我们就一定能够享受这个安息，但是主赐给我们安息，他最大的目的就是让我们能够来享受他的安息。弟兄姊妹们，在中国人当中我们有一句话说，民以食为天，对不对？有没有？有。所以最重要的是什么？大声一点，吃，对不对？很多人尤其是美国人不太认识中国人是什么样的情形，但是呢，你跟他讲一件事情，他一定知道 Chinese 中国人讲什么事，对，吃，对，所以他们说中国人是什么民族，吃的民族。事实上呢，也并没有错，民以食为天，食物对于我们这个人呢很重要。地上每一个人你不能不吃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吃了食物。好，但是在圣经里面主也给我们另外一句话，没有这样子写的，但我把它翻译一下。还有一种民不太一样，这种人民呢怎么样，民以天为食，这个是很特别的人，在地上很特别的一群人。这群人特点在什么呢？他是以天上的东西当作他的食物。所以弟兄姊妹们朋友们，在地上有两种人，第一个叫做属地的人，属地的人他有一个特点，以食为天。而在地上也有第二种人，他虽然活在地上，但他是天上的国民，他是以天为他的食物，非常的不一样。第一种人属地的人，他的根就在这个地上，所以他必须以食为天。第二种人他的根是在天上，所以他的食物跟属地的人就完全不一样，他的食物是从天上来的。所以弟兄姊妹们朋友们，今天你的根在哪里？你的根在哪里？这可能是最根本的一个问题的。这100多年来中国人命运很悲惨，自己的国家待不住，到了国外物质环境改变了，满足了，心里面没有感觉，没有一个满足。为什么？我们都在寻根。感谢主，很多人来到了海外，来到了美国，来到了各个地方，这个根找到了，但不是找到了地上的根，找到的是我们真正的根。这个根在哪里？在天上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根源，我们都是从母腹出来的，但这还不是我们最基本的根源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何等的有福，我们何等的蒙了大的恩典，今天我们真正寻到了，我们得着了我们的根，那就是在天上。所以今天我们在地上的生活跟属地的人不一样，我们的食物不一样，不一样的根就有不一样的食物，不一样的食物就产生不一样的生活。弟兄姊妹们，这是神在整本圣经里面让我们所看到的。上一次我们曾经说到出埃及的百姓，他们在旷野里面经过40年的光景，那是历世历代自有的内以来最大的一个神迹。为什么？两三百万人 40年在旷野，没有一个人是饿死的。今天在这么科技发达的时代，你看非洲有多少人是饿死的？每一年有多少人是饿死的？世界上最繁华的国家美国，你知道每一年有多少人是吃不饱的？在人类历史里面，40年神做了最大的神迹，200-300万以色列人40年没有一个人是饿死的。但是经过了40年，却有几十万的以色列人他们倒闭了在旷野里面。说到什么？神今天要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，我们的根是在天上，我们的食物也是从天上而来。倒闭在旷野也是一个预表，也是一个 picture， 是一幅图画。真正说到了，还不是说我这个肉身倒闭在旷野，当然当时的世代的确是肉身倒闭在旷野的。今天对于我们，今天是神的儿女，这句话说到什么？倒闭旷野呢？说到我们的魂生命，我们不认识我们的根在天上，我们不愿意取用从天上来的粮食，我们的魂已经离开了主，我们离开他很远，我们不是能够那样子的接受他的话作为我们的粮食，我们不是那样子能够照着他的话跟随他而行，结局只有一种，就是倒闭旷野，就是我们的魂生命极其的枯干，如同一个人没有吃食物一样饿死了，我们的魂枯干死了，我们得不到一个喜乐，在我们里面没有一个真正的盼望，在我们里面没有一个满足的快乐。所以今天神呼召我们，我们的根既然是在天上，他就接着耶利米书15:16告诉我们，弟兄姊妹，我们把背起来好不好？我得着了你的言语，就当作食物吃了。这是今天我们的粮食，我们不能一天没有吃，你更不可能3天不吃，更不要说一个礼拜不吃。我得着了你的言语，就当作食物吃了。你的言语使我的心中满足快乐。这样子的人在旷野40年之后，他不会倒闭旷野，就像当时加勒约书亚一样，他们得到了主的话语，他们就当作食物吃了。所以他们的结局跟所有其他以色列的人完全不一样，他们两个人直趋进入迦南美地，因为他们心里面满了满足，满了喜乐。今天神怎么样把他的话语赏赐给我们呢？在箴言书里面讲得很清楚，我们再读一次好不好？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，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，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，他必指引你的路。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都生活在这个世界下，主的话里面讲得很清楚，全世界都握在那一个恶者的手下。所以这世界既然是握在那恶者的手下，它有三个特点。第一个特点就是物质极其的文明， materialism， 穿的、吃的、用的、看的、行路的，这样这一些的方面极其的发达。为什么用这一些笼络人的心，叫人的心忘了我们的根在天上，叫人的心愿意满足这地上所供应的这一切。这世界第二个特点，它极其的发展个人主义，特别是在美国这一个时代。我们的孩子上学校，我们也知道 You can do whatever you want，
if you really try hard. 你只要认真努力，你只要是在那里，你一定可以得到你所要的。就是这世界第二个特点，它极其的发展个人主义，每一个人都要坐在自己的宝座上面。你心中的宝座是谁坐呢？那当然了，还有可能让别人来坐吗？当然是自己来坐。但是主造了我们的时候，他愿意在我们的心中做宝座。所以这世界握在恶者的手下，让我们这一个人的心中不再让神来做我们的宝座，是我自己跳上来坐在我自己心中的宝座上。这世界第三个特点，就是用我们这个人的身体来颠覆，来羞辱神。弟兄姊妹们，我来美国已经20年了，我刚来的时候根本听不到什么同性恋，什么时候开始转变的？自从美国选出来那一位克林顿总统之后，形势急转直下。今天我们所面临的是什么世界？这世界所标榜的，这世界所提倡的是什么？所有在洛杉矶、在加州受教育的第二代，都要接受一个教导，是可以接受同性恋的。这世界第三个特点，用我们这一个人的身体来羞辱主的名。我们的身体是神造的，何等的宝贵，何等的奇妙，再也没有一个受造像我们的身体这么奇妙。我们的弟兄在做 cancer research， 他稍微知道一点，我们的身体实在是最奇妙的一个构造。这是神所造的，神所造的他就宝贵，神所造的他愿意用我们的身体来荣耀他。但是今天世界握在那恶者的手下，世界要用我们的身体来羞辱神的名，主的名。感谢主，虽然世界都握在恶者的手下，圣经里面又说了一句话，我们都是神的儿女，我们都是神的儿女。神救我们，并没有叫我们脱离这个世界。所以主耶稣最伟大的一个祷告，在约翰福音第17章的时候，主耶稣最伟大的一个祷告，他说他知道，他知道在他升天之后，他叫圣灵降下来，有很多人都要因信耶稣基督得到新的生命，都要成为神的儿女。主耶稣这样子说到我们，说到今天我们得救的人，他怎么说呢？他说他跟父神祷告，他说我不求你，就是求父神叫我们离开世界。所以今天我们得救的人，主耶稣的祷告说不叫我们离开这个世界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不要再想了，我们不会离开这个世界。但是主耶稣的确祷告了下面这句话，他说我只求你，就是主耶稣求我们的阿爸父神保守我们脱离那一个恶者。弟兄姊妹，今天在这地上有两个势力在，一个是握在那世界的恶者之下，另外有一个是属神的儿女。我们虽然在世界的当中，但是主说我们不属这世界的，因为我们的根在上面，在天上。但是今天怎么样我们能够被保守脱离那个恶者，一定要有一个凭借的。今天我们并不是双手空空的，一点没有武器，在这个世界里面好像被这世界的王、被这世界的权势一下子掩盖下去了。没有，神赐给我们力量，神赐给我们能力，神赐给我们食物，叫我们能够有力量，能够在这个地上、在这世界里面站立得住。我们很尊敬的一位弟兄尼托森弟兄， 当共产党解放中国大陆的时候，没有几年就把他下在监狱的里面。他当时在五十出头啊，他是一个大有能力，他是那个经历非常深厚的神的仆人啊，一下子在监狱里面一关就是20年，在监狱里面受尽了各样的逼迫，受尽了各样的折磨，但是靠着那住在他里面的耶稣啊，他站立住了。所以当我们的弟兄有人为他写传记的时候，哎呀，这个名字真好，弟兄姊妹们，我盼望每一个人你都去龙族买他的传记。4个字，要不要买？你们不买我就不讲。我讲了，你们要去买，好不好？好，中流砥柱，好不好？要不要买？
要。
谢主，早就有了，是不是？世界像洪水一样，一直冲啊冲啊，哪一个人站立得住？那个力量多大？中流砥柱，真的一点都不倒，不是靠着他的力量，因为他的食物从天上而来，他的力量从主而来，他得着了主的食言语，他吃了，他的心中就欢喜快乐了。最后他怎么出监狱了？被抬着离开了监狱，他用他的身体荣耀了主，他为主殉道。弟兄姊妹们，这是一个活在世界里面却不属世界的，就如主耶稣他的祷告一样，他没有叫我们的弟兄离开这个世界，他也没有叫我们的弟兄离开牢狱之灾，但是他的确保守了我们的弟兄脱离了那个恶者。弟兄姊妹们，我常常在软弱的时候，一想到我们的弟兄，一想到这么多的见证人的时候，我心里面就受鼓励。我说我们是荣耀的神的百姓，我们的荣耀太大，神愿意我们与这样的荣耀有份。常常在我里面低沉的时候，这样子的荣耀在我们里慢慢起来，慢慢起来，慢慢起来，慢慢起来。我说主啊，像我们这么软弱的人竟然能够与这样的事有份，你真是高抬了我们，你真是爱了我们。在一切的事上认定他，在一切的事上来仰望他的主，我们的主，仰望他的恩典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在地上可以过两种不同的生活，一个是一直在那恶者的手下，但是另外一种生活，让耶稣来做我们的主，好不好？他来不是受人的服侍，耶稣来是服侍人，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。这是我们的主，这是我们的神。但是在我们真正经历的时候，我们怎么样学习呢？在腓立比书保罗讲得很好，他说应当一无挂虑，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，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，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。一个人最重要的就是他的心怀意念。我们都坐在这里，可能今天坐在这里有60个人，每一个人都不一样，为什么？那心怀意念都不一样，对不对？就算是今天两个长得一模一样的双胞胎坐在这里也不一样，为什么不一样？因为心怀意念不一样。好像在去年吧还是前年啊，有一个很大的新闻，我不晓得弟兄姊妹知道，就是有一对伊朗的连体的姊妹，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件事情？因为这为什么这么大呢？因为这两个人已经是成人了，不是那个连体婴，不是说刚刚下来的那个连体婴， 已经大概是二十几岁了。好，他们是怎么在哪里相连呢？是头部啊相连。因为你想想看哦，他们从出生二十几年，哇，天天在一起过生活，连上厕所都要在一起，对不对？哦，吃饭都要在一起，做一件事情，那一个说不要，也没有什么他的选择啊，对不对？我要往东走，那个说我要往西，你哪都走不到，是不是？这两个人生活在一起二十几年了，到最后还是要分开啊。为什么？心怀意念不一样嘛，太痛苦了。他不要再这样生活下去了。他知道那个存活率很低的。因为心怀意念不一样。今天主救我们，主的救恩最大的显明，就是让我们的心怀意念能够改变，能够像他一样，像他一样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或许今天你可以稍微思想一下，你也可以回去好好思想一下，自从我们得救之后，我们的心怀意念改变了多少？你对这个世界的认识，你对这个世界的爱改变了多少？你对于主的认识，你对于他的爱增加了多少？你对于弟兄姊妹们，我们在一起彼此相处，我们彼此勉励，我们彼此忍耐，我们彼此扶持，我们彼此包容，我们增加了多少？这就显示这个救恩在我们的身上有多少的实际。所以我们蒙恩得救之后，主借着圣灵在我们里面一直做的一件事情，就是要改变我们的心意。罗马书12章讲得非常的清楚，神做一件事情，叫我们的心意更新而变化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。因为今天世界也在夺我们的心意，世界常常把他的一些的教训也要摆在我们的里面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今天我们的心怀意念需要被保守，第二个需要主来更新我们，让我们认识，让我们拣选，让我们被变化。我曾经在这里跟弟兄姊妹交通过好几次，神在我们当中做这样子的工作实在是很不容易的，但是也实在是很荣耀的。我曾经跟弟兄姊妹交通到，这好几年来主在我身上做了一件事情，就是叫我不要随便论断人。这个论断还不只是说口里面的论断，更多的时候是在哪里论断？在心里面论断。我想很多弟兄姊妹们跟我比较熟的时候也知道，我的话并不太多，我不是一个很多话的人，但是不是表示说我没有感觉，不是表示说我没有看法，话不多不表示你这个人没问题，当然话多的人是有问题 啊。不要论断人，口不说不表示心里面很平安，不表示心里面蛮有主的同在。今天主就是要把这样的生命做在我们的身上，是不是？哎呀，主一次两次做，弟兄姊妹，我学得很慢啊，很笨啊，棒子一次一次打下来，还是没有学好这个功课，直到如今还是没有学好这个功课。弟兄姊妹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我们这一个人，当我们坐在自己的宝座上的时候，我们一定是论断别人的。那一次一次，三番四次，九次十次，主就让我看见我的判断不准的，我的认识是不正确的，很多的时候都是错的，都是错的。所以在这样一个学习的里面，慢慢慢慢的，主教导我另外一条道路，就是保罗在这里为我们交通的， 然后什么时候有一个意念要起来的时候，第一个，我先带着感谢的心来到主的面前。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六节，它的翻译应该是这样：带着感谢的心，凡事借着祷告祈求，把你们所要的告诉神。所以第一个就是我们的态度，无论发生了什么事情，第一个我就是带着感谢的心先来到主的面前。因为我们认定神爱我们，因为我们认定神的爱在我们里面激励我们，因为我们认定万事万物都要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的益处，因此我们就认定所有一切的事情临到我们身上都是神所允许的，因此我们就认定虽然有的时候我们的眼目已经离开他了，但是神的眼目从来没有一刻离开过我们，所以我们就认定虽然有的时候我们已经忘记神了，但是神永远没有忘记我们。所以带着感谢的心我来到主的面前，虽然有时候心里很受压，虽然心里面也有不平，学习带着感谢的心先来到主的面前。下面保罗就教导我们，不是在那里用我们的辩论，不是在那里要讲说我们的道理，保罗乃是教导我们借着祷告跟祈求。哎呀，在这里实在是一个释放，弟兄姊妹们，在这里实在是一个很大的释放。当我不再在那里辩论的时候，当我不在那里讲道理的时候，当我这样简简单单来到主的面前祷告祈求的时候，神自己就做了最奇妙的事，将那出人意外的平安赏赐在我们的里面。好多次我就发现，当我愿意这样子照着主的话去做的时候，当我这样得饶的主的话当作食物吃的时候，我里面所有的不平下去了，主为我抹平了，我里面所有的受压主为我释放了。而不是说我对呀、啊，不是，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就在我们心里面坐着。主耶稣被挂在十字架的时候，他最痛苦的还不是他所受的鞭伤，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面最痛苦的时候，他最大的痛苦是因为人弃绝了他，是因为人不愿意接受神所赐他的爱子作为他的救主。所以在我们的诗歌里面曾经这样说到，主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他哪里破碎啊？他的心破碎了。外面身体上这么大的痛苦还不是最大的痛苦，最大的痛苦是在他的里面，他的心破碎了。因为他知道，我们若没有得着基督做我们的生命，若不是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做主掌权，我们是在一个很悲惨的光景，我们是在一个很无望的光景，我们实在是在一个很黑暗的光景。这是主最深的痛苦，这是他最大的悲伤。今天在我们的里面也是同样的情形，我们里面我们这一个人最大的痛苦绝大部分不是在我们的肉体上的，我们最大的痛苦很多的时候因为在我们的心中我们不愿意饶恕别人，因为在我们的心中我们有很多的苦毒，因为在我们的心中我们有很多的抱怨，因为在我们的心中我们有很多的不平，是这个叫我们痛苦，是不是？
是不是？是。
有一个姊妹，她在文革的时候，她的全家受迫害，她的女儿受不了这个迫害，自杀死了。她心里面很痛恨，她痛恨逼迫她的人，所以到了年老的时候，她说我一有机会了，我就报复。因为他女儿的死在他的里面是一个很深的痛苦，他有机会来到了海外，你要带他去教会，他都不要，他不要去，耶稣我不认识，基督是谁跟我无关。带他去的人实在是有里面那个主的爱，他知道这一个人怎么看起来好像活得不是很快乐。那一天他来到聚会的当中，他听到耶稣的事，他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，这么荣耀，可怎么这么卑微？人可以打他，人可以咒骂他，但是耶稣还是伸手医治人，耶稣还是在那里祝福人。他一下子心里面蒙了光照，他说：“几十年前我的恨啊！”是别人加给我们这个家庭的恨。他说现在我看见我心里面的恨是要加给别人，说跟那几十年前别人加给我们的又有什么两样呢？他那一天得到一个大的释放，圣灵一下子开了他，他接受得住。弟兄姊妹们，你知道吗？几十年的痛啊，那个伤痕又深，那个伤痕又大，主耶稣的手摸过去，弟兄姊妹们，神今天最大的一件事情，他把他出人意外的平安赏赐给了我们。只要我们带着感谢的心，借着祷告跟祈求来到他的面前，神所赐出来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当主耶稣的平安一在我们里面掌权的时候，你知道我们这一个人像是什么样的情形吗？你记不记得有一次主耶稣带领门徒要渡过那个加利利海，那一天风浪大作，有没有？是不是起了大风，起了大浪，大风浪？但那么在那船里面那一些里面呢，你可以看到有两种人。一种人就是跟随耶稣的门徒，他们说什么？主啊，怎么样？我们要死了，因为那个风浪已经打进船里面了。他们都是有经验的渔夫啊，照着我们来想，照着我们的经验，今天晚上逃不过这一劫了，我们都要丧命在这里。这是一种人。第二种人只有一个，谁呢？耶稣。耶稣在做什么？他在睡觉。所以那一天，当那个姊妹她蒙到圣灵的光照，她那么深那么大的伤痕被主耶稣摸过之后，她就像是那一天在风浪里面睡着的耶稣一样。几十年来的伤痛，主耶稣医治他了。弟兄姊妹们，这个就是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。我们在这个地上生活，今天的环境还有将来要遇见的环境，就像那一日的风，就像那一日的浪，就像那一日的浪要打在船里面一样，我们都要经历过的。弟兄姊妹们，没有一个人能够逃过，但是今天神应许我们，我们都可以像那一天耶稣在船上一样睡着了。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 并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。所以到了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的时候，我们刚才读了三节的圣经，但是呢这三节呢是一个结论啊，前面发生的事情我们并没有读。为什么没有读呢？因为弟兄姊妹们太熟悉那段圣经，所以我就略过去不读了。但是今天我想，因为有一些福音朋友在我们的当中，所以我稍微用一两分钟的时间把那个背景告诉大家。为什么主耶稣会说到烦恼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但是主的话没有停在这里，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要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。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。发生了什么事情呢？主耶稣在各个地方传福音，他沿着加利利海，在加利利海的四围呢传福音。什么时候主耶稣到了那个城市传福音呢？那一个城市的人都什么？都弃绝他，没有人要接受主耶稣的福音。走到一个城市如此，下一个城市也如此，在下面一个城市也如此。今天我们想，如果是马弟兄去传福音，这还有可能吗？是不是？是主耶稣自己在传福音啊！竟然没有人接受主耶稣所传的福音，没有人接受主做他们的救主。你说主耶稣怎么反应？当时他就被圣灵感动，他就喜乐起来。哎呀，我们想说这怎么可能呢？这怎么可能？我想有的人可能就破口大骂了。我想要不然有的人就什么心里呢，心里就极其的下沉了，说我们所传的福音竟然没有人相信。我不晓得我们是什么样的反应，但是呢只有这一个人的反应最特别，主耶稣的反应。他当时他就被圣灵感动，他就欢乐起来，他就说天地的父啊，我感谢你，感谢你，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。你像聪明通达人，你就隐藏起来；你像婴孩，你就向他们显现出来。为什么人不能接受耶稣做救主？太聪明了，太通达了，世界上的事懂得太多了，因为一直从世界里面得粮食啊。但是我们的根今天在天上很不一样。什么是婴孩呢？感谢主，今天还有一部分的人，他正在长的时候，他不是吃着地上的粮食，神向我们施了恩典，我们还有一个生命是靠着天上的粮食来过生活的。所以这样子的福音向所有聪明通达的人完全都隐藏起来，不是神不要救他们，但是像所有的婴孩就全部显现出来。这是这一段话的背景。所以到了结尾的时候，耶稣他就有一个呼召，他就有一个呼召。我想那个呼召呢特别是针对聪明通达的人。为什么？因为人自以为聪明通达，神一下子看到我们真实的情形，因为都是劳苦担重担的。今天我不晓得来到我们当中的朋友们，你心里面有没有劳苦重担？如果有的话，今天耶稣他有一个呼召，他说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自己来。我们很多人都习惯了为我们的将来做计划啊，有的人哎呀，我在小时候就是如此嘛。前几天我到一个姊妹家去，她说现在的人啊这个高中要准备毕业上大学，你问他要做什么，他就说 unknown 啊 undeclared 啊，他都不知道哦，还不晓得啊。像我们那个受教育的时候，小学就叫你什么写你这一生的志愿啊。哎呦，你一生的志愿，我好像从二年级一直写到六年级都在写，每一年都在写，一年好像不止写一次。哎呀，小的时候我就几十年要做什么我都好像决定好了。我们很习惯这样子过生活， 对不对？自己还以为觉得什么样，哦，这样子。结果一路走下来呢，完全不是那个样。我们靠着我们的计划，靠着我们自己去做。主耶稣知道，主耶稣认识我们，我们里面都是劳苦担重担的。那主耶稣呼召我们，凡劳苦担重担的，可以到我这里来。就今天坐在我们当中的，有好多人，我们都来过主耶稣的面前，我们都接受了他，我们里面都有一个安息，是耶稣所赐给我们的安息。但是这还不够，因为我知道，包括我自己现在站在这里，我里面还有劳苦重担。因为什么？下面这句话我还没有吃到，我还没有完全吃进去。下面这句话主耶稣怎么说呢？他说，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应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。所以今天很多神的儿女，包括我自己在里面，我们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光景？主把安息赐给了我们，赐给了我们，但是我们心里面还没有享受他的安息，是不是？不是啊，啊，好像是，应该是，因为我们心里面不像主那么柔和谦卑。他是神的儿子，他还如此的柔和谦卑，在凡事上他都伏在父神的下面。他如此的柔和谦卑，就算是传福音人家一直拒绝他，就算是到了一个城市没有人要接受他，他里面的爱没有改变一点，他里面的灵没有下沉一点。你知道这都是父所量给他的，他里面带着感谢的心，他里面向着主一直祷告，一直祈求，并没有改变。他心里面柔和谦卑，他说我们负他的轭，学他的样式，让我们心里面就必得享安息。弟兄姊妹们，这是神今天给我们的呼召。耶稣的轭是什么？主耶稣给我们的担子是什么？就是这一首诗歌里面第三节里面所说的，在我们所经的过程的里面，有时候道路很艰难，代价要付上的也很重大。请容许我暂时用这个名词，代价有时候要付上，但是主下面说得很清楚，他知道我们所要付的担子是什么。他知道，他知道，他不会多加给我们一点的担子，因为神的路必须是直的。今天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神所为我们预备的路，就像他当时在地上所走的路一样，是直直的，不会弯曲的，不会转弯的。十架是他的路，他不会回避这条路的。在上面的修路，主耶稣没有稍收一点，是神架在他身上的。这条路是什么路呢？就是箴言第三章所说的，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，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，在一切的事上认定他，他必指引我们的路。神的路是直的，说到什么？他说应当一无挂虑，带着感谢的心，凡事借着祷告祈求，将我们所要的告诉神。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，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我们的意念。神的路是直的，这条路是什么？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都到我这里来。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叫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。弟兄姊妹们，神没有叫我们离开这个世界，我们都不要巴望着要离开这个世界，但是我们的确好好的祷告主，求他叫我们能够脱离那个恶者，终有抵住。我们的弟兄 给我们的榜样。时候要到，到时候的风浪可能要比我们弟兄所经历的还要大，但是主的确把这个力量赏赐给我们，愿意我们都得到他的话当作食物吃药，因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。愿这边我们再唱268首。主是我们的一切，我心所追求乃是神自己。我们站起来一起唱这首诗歌好不好？我们唱的时候，我们是在一面唱一面祷告，得着了主的话语当作食物吃粮。
乃是神自己，不是的欲望，也不是不敬，我能做代价达到这生命，不是我自乃是他恩义，因信而相见，要得神自己，平安而跟随，永远不答应，因他我是在这道路有时很困难，虽然这代价常是很重大，但他最知道我是不可能是我所要，亦是我所做，他是我所望，在此不论生死我荣耀，在你荣耀里真是我江山。
我们有一些的祷告，我们再把自己让在主的手中。